天我们读雅各书，雅各书，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22节一直读到25节，22节读到25节，我们好不好一同来？只是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就成。人对自镜子观看自己本面目，看见我们知道这里主应许我们有一个福气，这个福气呢，这里说我们必然得福。我们知道这种福气是怎样的一种福气，我们知道这里主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不光是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如果我们不行道，光听到而不行道的话呢，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他看见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但是看完了以后看见了走了以后就忘记了自己的相貌如何。然后呢，神的话说我们应该查看，特别讲了查看神的律法，那当然就指着神自己的话来说。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说我们听到，严格说来就是听见主的话。那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听见了许多次神对我们说话，在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有感动。为什么我们感动呢？因为在神说话的时候，那个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我们从镜子里面看见我们自己本来面目的时候，那我们受了感动。但是难处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光光听到而我们不行道的缘故，所以我们开始看见了，但等一等我们一走了以后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知道主的话不只启示神的自己，不只启示基督，主的话许多时候也让我们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因着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就能在主面前懊悔，我们就能在主面前更往前一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看可是看见了我们的面目，我们知道我们在亚当里面的败坏，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旨意的顺服是何等迟缓。在聚会里面圣灵实在做工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听见神的话就好像站在镜子面前一样，但是等一等呢，我们又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说出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形。不是主不对我们说话，但是因着我们没有把主的话实行出来，因着我们没有顺服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听千千万万遍遍的道，我们能不只成为听到的人，而且成为品道的人。就好像很多人喝茶一样，他因为会喝茶，他不光会喝茶，他能分辨这个茶是什么茶。我们感谢主，如果有一天主让我们有品道的本领，这是主的恩典。但是问题在这里，主的目的乃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来的面目而不忘记。不光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面在主面前蒙拯救，另一面我们看见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主的话勉励我们要查看。查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着镜子观看，那就是主不止一次一次的说话，而且我们要看见说，而且我们要查看那些主所给我们的话，细细的观察，细细的不止听见了主的话，就像玛利亚一样，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到底主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一点点的负担。我们相信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都是非常蒙恩的，主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主也给我们悠长的年日，让我们常常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他的脚前。但让我们记得，主的话不只让我们欣赏，主的话不只让我们觉得喜乐，不只让我们在聚会里面觉得有膏油，主的话要在我们上产生个作用。主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当这个镜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们本来的面目， 而且叫我们记得我们的相貌如何。我们如果真的记得我们的相貌如何，我怕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属灵的光景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别的负担，只有一个很简单也很微小的负担，就是我们和愿意和弟兄们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主的话。那不是说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也许听过一次了，两次了，三次了，但是呢我们求主再一次借着话来印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是站在他镜子的面前。从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年纪很大了，眼睛不大好，但是他有个难处啊，就是很喜欢批评别人。他很看见了这个不对的事情他就要讲，看见了不顺眼的他就要说。那有一次呢，他就和他的妻子啊就进到一个饭店去，那一进到饭店以后啊，他就看见在这个对面呢就有一个人啊，长得又老又丑，那个样子非常难看的。所以呢他就啊大声地叫起来，那不光对他妻子说，好像就对全世界说，你看他、啊、那个前面那个人真是又丑又难看，又老又丑，他真是难看极了，他这个眼睛不大好。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就提醒他说，叫他你小声一点，你小声一点，你现在站在一个镜子的面前，你现在站在一个镜子的面前，你说那个又老又丑那个人呢是你自己。那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听见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主的话用在别的弟兄姊妹身上。当我们说到教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这个不是我们的难处，是某一班弟兄姊妹的难处。这个话如果套在他们的身上再适合不过。今天讲到我们肉体在主面前败坏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起某个弟兄的情形，某个姊妹的情形，在我家里某一个人的光景，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主的话呢乃是一面镜子，主的话不光让我们听见，主的话也能让我们实行。所以我们这次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求主借着这一次非常简单的话，没有新奇的话，都是弟兄姊妹听过，没有新奇的道理，都是弟兄姊妹听过。我们经过这三次特会以后，弟兄姊妹就知道说这些话我们都听过，没有什么叫我们兴奋的，没有什么叫我们稀奇的。但是如果这个话是主说的，我们就求主借着他的话，真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能看见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那在全本66卷圣经里面，我们知道都是主的话，都是镜子，但是恐怕有一卷书啊是非常奇妙的。这卷书啊可以说把我们整个人的光景啊描写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我们日常里面跟随主的时候，无论是正面也好，无论是反面也好，那可以说把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描写得非常的透彻。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按理来讲我们看不见别人，按理来讲我们只看见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这次就要和弟兄姊妹啊一同来复习这一卷书。我想我一提起这卷书啊，弟兄们说，哎呀，这个书我们听过了，这个书我们非常熟悉的，就好像弟兄姊妹啊每次交通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有几分泄气了，那怎么我们又听约翰福音呢？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66卷里面，圣灵好像特别挑选了一卷，这卷书呢是非常奇特的书。那弟兄姊妹又很熟悉，但是又是很陌生的，说是知道呢好像又不知道，说是不知道呢我们好像又知道。但这卷书呢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么多年所听得到，让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么多年在主面前所储蓄的那些属灵的常识。那道我们都听见了，理论我们也知道了，那么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出来有多少？那整个今天许多时候问题的关键，教会的难处也好，个人难处也好，我们知道说都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所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这次呢我想我们呢就一同和弟兄们交通一卷的书。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希望稍微的细一点，不要太粗枝大叶，因为我们普通弟兄姊妹交通这一卷的时候都是很快的就过去了，点一点原则。那这次我们希望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整个这一卷书的感觉里面，那个细 细腻的许多点的里面，然后我们看圣灵如何一点一画的来描写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而且指明给我们一条路，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活在主面前。但是我们在守这些所有的原则和理论，我想我们都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也许可以倒背的，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可以讲给别人听的，但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叫这一次的话借助这一卷书对我们说的话，真是在我们的身上产生果效，一直紧随着我们，一直不放我们，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活出这一卷书里面所要求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盼望达到的那个目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所要做的。那我们到底挑选了一卷怎样的书呢？我想是拣选一本非常简单的书，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喜欢读的。那这卷书是什么呢？就是以斯帖记。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两卷书啊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的，一本呢是路德记，一本呢是以斯帖记。那我想在全本圣经里面很难得像这两卷书一样那样的引人入胜哦。你在读这两卷书的时候啊，你觉得这两卷书非常的特别，这两卷书啊非给我们的感觉不同的。但是这两卷书呢又是历代读圣经的弟兄姊妹非常困倦的两卷书，一面来说我们是明白它，一面来说呢我们又不明白它。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可以找出一点的教训或者两点的教训。读到路德记的时候，有的人讲到这是全本圣经里面讲到婆媳关系最好的一本书，那么人际关系里面最困难的是婆媳的关系，如果今天你把婆媳关系弄好了，人际的关系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有的人说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我想这是圣经给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应该在家庭里面如何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的生活，那这是不错的，那的的确确路德有这一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读来给我们看见那个路德记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波阿斯，他是什么呢？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所以做了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有人说没有一本书啊比那个路德记啊讲救赎讲得更好，那不错，这也是真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有一个难处，你读的这一面的时候，那么别的地方好像我们就看不见，你别的这个四章啊也许你能够挑出一章挑出两章来，那么很清楚讲的救赎。如果你讲到比方说婆媳的关系，那第一章就够用，那么其他三章怎么办呢？圣灵把这一卷书给我们，是不是就让我们零零碎碎得一点帮助呢？我们感谢主，一面主是让我们零零碎碎给我们帮助，另一面呢，我们知道在这卷书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信息，有一条银线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串到第四章最后一节，我是指着路德记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路德记，感谢主历史历代借着不同解圣经的人为我们解开了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呢我们所盼望看见的圣灵能够给我们说一套完整的话借着路德记。那不光路德记如此，以斯帖记也是这样。我们知道说以斯帖记也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那么到底这里面的教训是什么呢？到底圣灵在这里要对我们怎样的说话呢？那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几个非常重的点然后就完了。那么等一等，我们有的人注重摩底改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你把亚哈薛鲁王摆在什么地方？那么有的人非常注意以斯帖，那么你怎么解释瓦士提？什么叫做废掉瓦士提？为什么把王后废掉？那么到底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在我们活在主面前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应用以斯帖呢？那感谢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所有的男人都是指着客观的真理来说，所有女人都代表主观的经历来说。那这是读圣经，你如果读到后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圣经里面的女人都是指着主观的经历来说。那因着这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书名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也能确定的，就这两卷书的确是说到我们属灵的经历的。路德记是说到一个属灵，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经历。等一等，我们发现以斯帖也是说到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属灵的时候，是 讲到我们的经历。所以等一等，你要发现，当我们读以斯帖的时候，那的确圣灵啊，把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生活，那真是描写的淋漓尽致。到时候你能发现说，我们这个人就是在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就在我们这个人就在这个以斯帖里面。而以斯帖里面的话不光是一个戏剧，我们知道这个在原文它是很好的 drama， 是很好的戏剧，那好，是一个戏剧的题材。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很喜欢读它，因为你读来读去有很多很戏剧化的东西，比方说王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好，而且呢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神是幽默的神，你就看见说那个哈曼的遭遇，你读来读去有的时候你会笑起来，有的时候你读来读去你觉得这卷书实在很美的。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光是有一般人所说的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戏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呢？不是的。我们感谢主，在66卷里面就给了我们2卷，其中有2卷是借着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来说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经历，再说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生活。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从以斯帖里面，我们没有时间交通路德记，当然，那么我们呢只能啊从我们这次只能从以斯帖里面，我们来看到底我们在他的面前的经历是怎样。这里有一个中心的信息，都是有关我们在主面前生活的。所以这些道啊不是给我们听的，是给我们实行的。就像爱一样，爱永远不是讲的，爱永远是行。那今天这个以斯帖里面的东西呢，就这样的东西，不是给我们来欣赏的，是给我们来实行的。一面神借着这卷书来光照我们，另一面主给我们看见我们拯救的路在哪里，另一面主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对我们的要求是如何的。那这是以斯帖这一卷书的特点，或者说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以斯帖这一卷书如何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严格说来啊，我们这次雄心太大一点，因为只有3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不如果我们细细的读它的话，我想3天实在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因为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圣经都是很有基础的，所以有的话解释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不需要，所以我们很重点很快的点一下。那么等一等呢，等到最后的弟兄姊妹好像可以把整卷的书靠着圣灵啊，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圣灵为什么把这一卷书给。那当我们比较以斯帖和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卷书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那个故事啊乃是爱的故事，特别是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故事。所以那个特别严格说来是说到我们和主之间联合的故事。那我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要往路德记那方面讲，但是我想顺便提一下，恐怕全本圣经没有一卷书像路德一样这个描写我们与主中间的联合像路德记。当然我们说过有一本另外一本书是歌中之歌，但是呢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我们的确能够看见在新约里面最难懂的一个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那个联合的真理啊，我们如果要把它领会的透彻的话，那我们要发现说那是路德记给我们看见。所以那里面当然包括救赎，那么当然也包括人际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基本中心的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那是很美的很美的一本书。那因着这是描写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爱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乃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但是虽然波阿斯和路德中间有那个爱的故事，但是你从第一节读到末了一节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特别，你找不到一个爱这个字，找不到爱这个字。那你能够找到爱这个字，但是不是指着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那个爱，不是指那个来说。所以虽然这一卷书啊是充满了爱，但是呢记得爱没有提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把爱挂在口里的人不一定是爱的很多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路德记是一本实行的书，虽然没有提到爱，但是你摸着一个东西叫做爱。 所以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就觉得舍不得放下来，因为这卷书的确让我们充满了爱的感觉。歌中之歌里面有爱，而且充满了爱的字眼，充满了那个爱的描写。但是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你发现那里面充满了爱，但是没有爱这个字。那你读以斯帖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件稀奇的事，虽然那里讲到以斯帖，虽然讲到摩迪改，但是你读了这篇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觉，觉得到处都是神的作为，神在背后主宰一切。我们如果读那个圣经，的确是这样。但是稀奇的，读圣经的人有一个难处，你把全本以斯帖读过了以后，你找不到一个神这个字，这个稀奇的很，神一个字也找不到，名字神的名字找不到，你到处都是亚哈薛卢，你也听到，你也读到哈曼，你也读到摩迪改，你也读到以斯帖，你甚至于读到瓦斯帖，连太监的名字都一五一，七个太监名字一个个都列下了。那有的时候你觉得圣经是不是太啰嗦？一点都不啰嗦的，圣灵在这里要这个启示给我们，你就看见说圣灵在这里非常的仔细的，连那个几个打书的名证人的名字都一个个列下来，甚至于谁把哈曼挂在这个木架上，那个名字都有的。我想我现在如果问弟兄姊妹，是哪个太监呢把这个以斯帖不是把这个哈曼挂起来，我想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甚至于呢，连那个谁的父亲啊，这个以斯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那我们从前在巴西的时候读这个以斯帖记啊，我们就考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以斯帖记很容易啊，就是以斯帖那个细节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大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灵写以斯帖的时候，圣灵是非常细，有的名字根本就不放的，连谁把哈曼挂起来那个名字都有的。以斯帖那不光告诉我们这个摩迪改，摩迪改的父亲，摩迪改的祖父，摩迪改的曾祖父，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叫圣灵在描写以斯帖的时候非常清楚，名字不随便漏掉的。但是稀奇的，最重要的一个名字，我们的神的名字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有许多人说以斯帖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有的人说这本书不可能是神的话，因为连神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你看稀奇不稀奇？好像圣灵做一件事啊，他漏掉了最重要一个名字，所有的名字都提到了，有一个名字他没有提。神明明在那里做，神明明在那里，好像导演整个的戏剧一样，但是稀奇的很，神的名字好像没有提到。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个人生经过的时候，谁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导演呢？我们的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导演。我们叫神一生牧养我们，我们就发现所有事情发生的经过，就着整个事情的情形来说，我们说是神在背后的，否则怎么可能我们仍旧坐在这里呢？稀奇的很。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上有一个可能，有一个难处，我们充满了神的作为，但是很可能在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主的名字。那这个是以斯帖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当我们抓住这个特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我们就知道说，这里就是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看见，让我们记得圣灵不光是借着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话，圣灵也对你借着不说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不光听见圣灵已经说出来的，我们也要听见圣灵所没有说出来的。这里为什么圣灵把神的名字隐藏起来呢？那这里有原因的。为什么有原因呢？等一等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事。那但是我们目前呢，先把这个印象记牢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是以斯帖非常大的特点，神的名字不在那里，神的作为在哪里？那当然我现在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加上一句，神的名字严格说来不是不在哪里，神的名字呢是埋伏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有一个挂图，如果我只给弟兄姊妹挂图的话，你可以从四节圣经里面呢找到神的名字。但是呢，圣灵在那里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是用间接的方法，不直接的方法。你如果有心你能找得出来，你没有心看也看不见。所以呢，历史历代有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真是在那儿花功夫找，结果发现圣灵啊在那里埋伏了，在四节圣经里面隐藏了他的名字，而且那个排列的方法是非常美妙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我很难呢用字来形容，如果 在座的有弟兄们可以写大字的话，我想也许明天早晨呢，我可以指给弟兄们看，我们就能够看见说的确在这个四诫圣经里面呢，神把他名字放在那，但是不是直接的。如果不是我们仔细在那找的话，我们看不见，乃是因为我们有心找，我们能看得见。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确确以斯帖是神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圣灵在这里故意的，是的确有教育意义的，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了。那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在主面前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那么当我们往前去以前，我要说一点我个人的负担，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读这卷书呢？一面当然我们是愿意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光景，但是我觉得这以斯帖有一个信息，恐怕是历史历代读圣经的所忽略，或者说的确特别在今天我们这个光景里面呢，以斯帖对我们应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这本书啊是在恢复的书卷里面其中的一卷。那我们普通讲到圣经的恢复的书，我们只提起四本书，我们常常忽略了以斯帖。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一本卷书在恢复的书里面的地位的话，那我们慢慢就能看见为什么神把以斯帖给我们，而为什么今天以斯帖这卷书啊，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可能有它特别的意义，可能是主今天借着他自己，可能借着以斯帖书啊，要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了，也许我们还不知道。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要从啊，这个以斯帖到底他在整个恢复的书里面，他站在什么地位？他是恢复的书里面的一卷，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这里连恢复都没有提到。那真正的恢复的书是一共是四卷，我们知道，第一本是以斯拉，第二本是尼希米，第三本是哈该书，第四本是撒加利亚书，这是公认的。我们如果要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怎样从巴比伦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城，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一段故事的话，我们一定要读这四卷。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对恢复的亮光能看得清楚的话，我们一定要熟读这四卷书。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把这四卷书好好的读过了，我相信说我们对恢复的光就看得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恢复的书不是四卷，应该是五卷，连以斯帖都在里头。那么为什么以神把以斯帖放在那里，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卷书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我们如果稍微看一看，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这个历史，特别是年代表的话，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时候以斯帖这个事情发生的。那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就好了，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印象。年以色列人亡国了，那真是这次呢，他们的确是连根都被拔起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不再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就被从耶路撒冷就掳到巴比伦去。那在那里呢，他们就经过了70年非常痛苦的日子，虽然他们很自由，但是他们每次把追想西安的时候，他们就哭了，所以他们只能把琴挂在柳枝上，他们拒绝唱西安的歌，他们里面的心情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远远地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远远地离开他们敬拜神的地方，远远离开那个圣城。他们知道说现在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整个民族整个的一般人连根被拔起来，像一根树一样连根拔起来，而且被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形。那么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要回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形，我想非常简单，为着有一般弟兄姊妹，我想两句话就可以。这个耶路撒冷啊，是两样东西代表，一个是神的殿，指着神的同在说的，另外一个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指着神的见证来说。那个外面荣美的见证乃是根据里面的内容，那个内容呢乃是神的同在，因着神在他们中间的缘故，所以他们有一个荣美的见证，那座城就非常变成非常特殊的城。所以这个也是指着我们正常属灵光景的时候，我们里面在主面有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主的同在是我们的内容，我们天天活在主面前，有一个什么结果呢？我们自自然然就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因着我们像摩西啊40昼夜在神的山中，结果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情不知觉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的，在我们脸上好像发光一样，我们自己不知道，别人看见， 别人看见神的荣美，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从预表的话来说，在我们身上就有了神的殿，也有神的城。那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这个生活是我们在地上该有的生活。那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一个团体就是他自己，一个团体的器皿，那只是教会来说的。他教会乃是神的家，神的居所，这里是神的殿，是充满了神同在的地方，这里是属天的地方。人一进来，人就觉得神在这里，这是神的殿的意思。那因着那个同在呢，他们自自然然在地上产生了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也就是神的，就是基督的见证，那值得神的城来说。但是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不忠心的缘故，结果神就容忍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什么意思呢？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那因着我们在主门前不够忠心的缘故，那历世历代你看见结果呢，神就把我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整个今天基督的光景就陷到混乱里面去。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神在我们身上要达到的目的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不能因着我们的失败神就放弃了。不，神还是要恢复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他的心意是在耶路撒冷。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过了70年以后，神就呼召人回到耶路撒冷。那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是超过200万人的，但是因为70年在巴比伦生根立基的缘故，所以他们现在很难愿意再回到耶路撒冷。年轻的一代根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没有观念。那么年老的一代呢，因着他们这一辈已经70年了，那个根已在那里扎了，所以他们觉得现在如果从灰尘里面再把耶路撒冷建起来，那是非常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在以斯拉开始的时候，神就呼召所有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少数的人，大概不到5万的人，他们愿意抛弃他们目前的幸福，他们愿意抛弃他们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田园，他们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他们把圣殿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乃是发生在70年以后，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会失败，神不能失败，不能因着这个缘故神的见证就没有了，不可能。因为神的见证是在耶路撒冷，不可能在巴比伦，不可能。虽然有混乱不错，但是神总要有他的见证。个人的见证如此，团体的见证也如此，神非达到那个目的不可。那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现在呢，神一定要呼召人回到那耶路撒冷来。那感谢主，有一班人的确答应了神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情，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是70年以后，但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那很多人以为说，如果今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就完了，没有这件事。我们知道是回到耶路撒冷不过是开始，重建圣殿不过是开始，不是目的。那我们知道等到70年以后，那有一班人回来了，这是犹太人回来。那这一班人是谁的带着他们回来呢？是所罗巴伯带着他们回来。那这一班人乃是代表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这一班人呢，就是像所罗巴伯一样，他们放弃了所有的，他们是有的人，其中的老人是看见过圣殿，所以等到圣殿立根基的时候啊，他们很多人，他们这个很等到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老年人哭了。为什么哭了呢？因为他们看不见从前的这个荣耀，他们看见过从前的圣殿。他们老人呢，很容易活在回忆里面，很容易想到说以往神如何的恩待我们，神给我们何等祝福，那个聚会在地像在天一样。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种光景叫他们不能兴奋，他们盼望回复到他们从前的兴奋，但是没有了。所罗门的圣殿和所罗巴伯的圣殿比起来不能比的，在所罗门圣殿里面有很多东西，在所罗巴伯圣殿没有，那个规模小的太多了。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为什么哈该需要来鼓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是忠心的人，但当他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魂感觉不到兴奋，他们盼望能恢复到以往以前那个光景。但弟兄姊妹，神没有这样做。恢复不是恢复我们以前的感觉，不是那个东西好像回不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神的目的的， 他们回到圣殿不错，但这只是第一代，这不是第二代。等一等，你发现呢，在所罗巴伯回来以后，又过了79年，差不多是一代的光。我们在圣经里面，70年相当于一代，差不多一代的光景。然后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又回来。那以斯拉和尼希米呢，是代表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以斯拉是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的圣殿，以斯拉是做梦也不知道那个圣城什么，尼希米从来不知道圣城什么样子，不知道。但是呢，感谢主，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激动他们。结果呢，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一般就被神兴起来，就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给我们以斯帖？那以斯帖发生的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以斯帖发生的故事就在以斯拉回来以前，差不多16年的情形，16年那一年。所以当哈曼在那里下命令说要杀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斯拉大概不过是10岁或者10几岁而已，最多10几岁，如果小一点的话很可能是10岁。但是弟兄姊妹，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我读圣经都知道他是，有的人说很可能这个当这个以斯帖要杀以斯帖记啊，这个哈曼要杀全族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斯拉应该是很小很小。那么这个故事呢，哈曼要杀以色列族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这个以斯拉第二代回来以前16年。那如果我们把年代弄清楚了以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我们有以斯帖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永远要记得，哈曼永远是撒旦的工具。我们知道啊，是谁杀害我们的主耶稣？一生下来的时候是希律王。希律王是谁呢？希律王是以东人，也是哈曼一族的人。神告诉我们说，他要和亚玛利人呢世世代代征战。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神会不会大题小做？不会的。我们知道说，神说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神就要征战到底。结果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扫罗的时候，神大卫扫罗呢就爱惜亚甲，结果就把亚甲呢放了。那亚甲是谁呢？亚甲就是亚玛利人。那哈曼是谁呢？哈曼是亚甲族的一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是为什么神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呢？我们要记得，哈曼不过是工具，背后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就是希律要起来杀害主耶稣。而且我们知道说，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经过埃及第一个碰到的仇敌，所以神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么请我们记得，宇宙中最大的对敌不是哈曼和摩迪盖，不是。所以圣经读下去的时候，哈曼以为说杀摩迪盖是一件小事，你把摩迪盖解决得非常容易，他呢就决定说要摧毁整个犹太民族。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是撒旦一直要做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撒旦永远为什么哈曼要毁灭整族呢？我们知道哈曼的背后实在说来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最大的对头乃是我们的主。如果把以色列民族解决了，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没有诞生的可能。如果弥赛亚不来，我们的救主不来，你知道说整个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了。所以撒旦觉得关键的症结不是在摩迪盖，这个摩迪盖不过是个借口，借着这个借口呢，结果要叫弥赛亚永远没有诞生的可能，那就是叫救恩没有可能成全在地上的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个神救赎的整个神的救赎法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以斯帖这本书。那当哈曼要杀害以色列族的时候，神仇敌眼光里目的是要杀害我们的主，教主不可能产生。这是从远的地方来说。那从近的地方来说呢，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是什么呢？撒旦可以允许有见证的第一代所罗巴伯可以回去，但是撒旦呢不允许有见证的第二代。
当撒旦在那里要哈曼在那里要毁坏要这个毁灭以色列族的时候，那远的来说是指着我们的主的来说，那就近的来说，那乃是指着什么呢？特别指着以斯拉这一般的人来说的。我们知道，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了，我们在历史上由以色列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没有第二代这个故事，没有见证，没有了。但是以色列这个以斯拉回来，为什么关系这么重要？那我想我顺便多说一遍，今天我们手里有这一本旧约圣经，是谁把它摆在一起的呢？我们如果读圣经都知道是以斯拉摆在一起的，所以以斯拉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最大的一个文士，你如果讲文士，没有一个人超过他。所以你看见神在暗中做的工作，当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当他们看见那个圣殿那个情形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在老一辈人里面的感觉是个什么感觉？那么他们是忠心的一般人，但是很稀奇，他们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在暗中在什么地方，还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应该他们不可以在的地方，神因着他的主宰暗中预备了个器皿，那个器皿是谁的？那个器皿就是以色列。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以斯拉实在对神的话是忠心的，所以呢，神就把一个最大的责任交在他身上。那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话放在一起。那我们看见以斯拉如果在主面没有受过对付的话，那么多么危险。他把不该放的圣经放进去了，不该放的书放进去了，把该放的没有放进去，那个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看见说，以斯拉实在是一个被神兴起的一个大的器皿。从他的身上你看见不只恢复了神的话，而且我们得着了一个完整神的话，指着旧约来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从近的来看的话，仇敌是绝对不能让这件事发生。所以借着摩底改这件事如果成功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成功是非常可能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波斯王啊，那个帝国那个势力是最大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是分散在自己的国度里面，从古时到印度一共127省。所以如果有一个时候能够毁灭这帮人，毁灭的彻底，那什么时候呢？那个一定是这个时候。所以如果你就是捡时间来讲，没有一个时间比那个时间更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仇敌是千方百计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那第二，为什么以斯拉他们这一批这样的重要？我们知道第一代的见证是需要的，第一代的回来是需要的，因为借着第一代他们经过20年，我们看见说那个圣殿就重建了。但是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斯拉做了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他恢复了神的话。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好好来注意的话，我们发现说现在最要紧的，今天当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慢慢你要发现还不是那感觉的，不是感觉的。你知道当你还活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充满感觉的，你充满了荣耀的感觉。当你看见那个圣殿的有荣耀的感觉，当你看见千千万万许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有荣耀的感觉。当你看见有几千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不一样，波比感觉不一样。当你看见说只有一两百人或者是几十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很像觉得我们是在所罗巴伯那个圣殿的感觉，有那种感觉。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要再把那些感觉恢复起来？很稀奇，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灵竟然没有做这件事，但是圣灵要恢复。那圣灵怎么恢复呢？我们看见圣灵的恢复，第一是借着以斯拉把神的话带进来，那个神的话丰富带进来，而且神的话权威带进来。那个不光神的话带进来，而且那些话呢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作用。我们如果读以斯拉记或者读尼希米记，我们就非常的清楚，这是但以理做的，这是以斯拉。但是以斯拉圣经还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做了美化圣殿的工作。所以圣殿不光是要重建了，圣殿是需要美化的。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今天不止我们应该回到神的旨意，回到神的旨意我们一同聚在一起，但是今天教会必须成熟才可以。慢慢慢美化的结果就是让教会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教会必须达到成熟的地步才可以。 那为什么以斯拉要美化圣殿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因，就是当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根据预言，圣经说是弥赛亚忽然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在地上必须有一个器皿，有一个圣殿是准备好了，不光是重建了，而且美化了。那么当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那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我们的主如何，弥赛亚如何第一次来，弥赛亚也如何要第二次再来。那么我们的主如何能够第二次再来呢？那用今天的话来讲，非常的简单，就是地上必须有一个器皿准备好了，那神必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怎么得着荣耀的教会呢？我们知道那个乃是借着第二代带进来的，不光是第一代，乃是借着第二代叫教会更成熟。那么然后最后一个什么光景呢？最后就是让主在地上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为着他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说，以斯拉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着引进主的第一次来。他们不是为他们自己活着，他们也许觉得在这样的光景中生活很痛苦，但他们有个目标，他们为着神自己的旨意，为着主的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他的目的乃是为着他自己再来。所以就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这个心腹真的装饰整齐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能够回来。今天教会没有预备好，今天心腹没有装饰整齐，所以主的回来就一再一再的迟延。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仇敌可以容忍有见证的第一代，仇敌永远不能容忍见证的第二代。所以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叹息，你会发现许多时候神兴起了见证的第一代，但是我们看不见见证的第二代。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弟兄会的历史，我们看到主在英国的确做了非常荣耀的工作，在100多年前我们看见说神的确在那里兴起一个见证，就像启示录那个腓拉铁菲教会所描写的一样。他们是不是腓拉铁菲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你如果把腓拉铁菲的光景用在他们身上，你觉得教会历史上没有一般人比他们更恰当，用在他们身更恰当。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确发现在他们中间，神兴起了许多会祷告的人，像穆勒一样，会读圣经的人像达贝一样。那他们弟兄姊妹像爱的光景，他们为着合一被主兴起来，那实在是美丽，非常非常的美丽。但是很可惜，我们读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可以说五旬节运动以后圣灵在地上做的最大的一件事，那是在英国的恢复。许多读圣经的人要说，他们的运动是比改教的运动更大，那个影响更长远。因为改教的运动是宣传出来，甚至是这个枪炮打出来的，但这一次圣灵所做的的确是空前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读到100多年前主在英国所做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另外一次五旬节，那五旬节当初的光景的确显在地上，那实在在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的确在地上主找到一般人，主能够借着这一班弟兄姊妹能够把神的旨意带进来，所以很多东西失去的到他们中间都捡回来了。我们不知道从前有教会的理论，但是什么叫做教会呢？你到他们中间去，我们就看见他们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情形，那么神的话在他们中间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非常稀奇，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叹息，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这样的历史只维持了20年，到了20年以后，你看见弟兄们中间起了分裂，他们中间两个最属灵的人，一个是穆勒，一个是达比，他们不能在一起聚会，甚至于他们在一起，有一次他们两个在一起会面的时候，按我们来看应该是穆勒非常属灵，在生命上深度是高的，但是稀奇的很，这个达比把手伸出来的时候，这个穆勒把手缩回去。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全世界有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谈合一的话，那没有两个人比达比跟穆勒更好了。 一个是最会有最读主的话，最会懂得主的话，一个是最认识圣经的，一个是最会祷告，那这两个人应该能够合一了。如果这两个人不能合一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有没有可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不能下一个结论说我们的主祷告就枉然了？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那的确是神的心意。能不能因着这一班弟兄们的失败，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谈这些事了？这个太复杂了，这个不可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我们能够清楚，如果我们用以世界的光来看弟兄会的历史的话，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撒旦，他容忍，可以容忍有教会的第一代，他绝对不要第二代；可以容忍有教会恢复见证第一代，他绝对不要第二代。你让你经过了20年好的时光，过了20年以后，你看见他整个的第二代不能产生，那个第二代不见了。那我再说弟兄姊妹，直到今天还有闭关弟兄会，直到今天还有公开弟兄会，那我们要说他们不是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吗？我所说的不是弟兄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所说是见证的第二代。你看第一代那个见证的确是主的见证，到了第二代，你看那个见证失去了。有弟兄会的第二代不一定有主见证的第二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乃是撒旦今天所要做的。撒旦可以容忍有第一代一般弟兄姊妹回到神的，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你特别在东方，我们也看见那是主自己的工作。我们的确看见起头主如何兴起了一般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的确确那个光景是非常荣耀的。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就是类似以斯帖的故事就发生了，撒旦不能够让第二代起来。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以斯帖记里面不只有哈曼，也有以斯帖，也有摩底改的缘故，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有的地方，我们看见第二代产生出来。当我们看见第二代的时候，我们要在那里稀奇说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是人的工作。而且我们要稀奇说弟兄姊妹在主面日夜所祷告的那个光景有一天实现了。那么今天可以说在世界有的地方他们能够庆祝普尔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紧在这里，就是说在神的儿女中间有没有普尔节，在神的儿女中间有没有见证的第二代。撒旦不要中间的，不要这个第二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千万不要用有眼色的眼睛说我们中间的第二代，或者是我们这个聚会的第二代。弟兄姊妹，神可以让我们有这个第二代、第三代，这都不是难的问题。问题就是神的见证或者说恢复的见证有没有他第二代。我们不重要，弟兄会也不重要，地上所有的团体都不重要。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能不能看见那个第二代的见证？因为那个见证一直要继续下去，是为着在地上产生一个荣耀的教会，叫神的心意能够满足，叫神的旨意能在有一般人身上能够完全的达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叫我们不能有第二代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有人的方法，我们可以传福音，可以得到年轻的人，那个可以成为我们中间，我加上引号，我们中间的第二代，或者说能够成为弟兄会的第二代，或者能够成为某某团体的第二代，这个有的，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就是教会的见证，恢复的见证能不能有他的第二代。那感谢主，现在的答案在哪里呢？是在以斯帖记上。我们从以斯帖我们就能知道说为什么许多时候没有第二代，什么时候第二代产生不出来，那是因为哈曼成功了。什么时候第二代接下去了，那是因为摩底改坐在宝座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今天的问题不是个真理的问题。所以以斯帖的书是一本实行的书，今天在历史历代神要借着他的神的儿女在那里一直的实行，一直的实行，一直的实行。什么时候这卷书里面那个教训，中心的教训让我们顺服了，什么时候你看见第二代自自然然就产生了。神能做叫我们稀奇的事，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像巴比伦一样，我们觉得这样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神的器皿的，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只有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的观念。神能够跳出我们的观念，在不知道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不是唯一的一般人蒙神，只蒙神恩待，回到神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来。我们要看神能做，神能在我们想不到的一种光景里面做。 在那个我们不知道的情形底下，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以斯拉才是诞生的，而且慢慢慢慢以斯拉长大了，以斯拉被装备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就借着这一班，就借着以斯拉，神的话恢复了，圣殿美化了，借着尼希米把神的殿盖起来，把神的城盖起来了。所以不只有内容，外面也有荣美的见证，所以主就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他自己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以斯帖在整本恢复书里面非常要紧的地位。如果我们从这个光里面来认识以斯帖，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卷书在我们今天的光景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主怜悯我们能够像所罗巴伯一样，我们感谢主。但是让我们记得，今天仇敌不允许这种光景下去，仇敌要拆散我们，仇敌要摧毁我们，仇敌要吞灭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并不重要，问题就是今天神的见证要紧。问题就是神是不是得着一般人为着他的见证，如果是的话，那么那个见证一定有第二代，是神自己负责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上有一个功课要学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受对付，如果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在主面前学功课，我们容让他哈曼高升，那我们再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叫第二代没有产生的可能。达比是个认识圣经的人，穆勒是最会祷告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以斯帖书里面所描写的那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拥有最纯正的教会真理，我们可以样样都是对的，没有教会见证恢复的第二代。